供大家我们信仰的内容啊，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个人几乎一生他都没有办法明白整个这个信仰的全部。那我们要在短短的五堂课里面来介绍这些内容啊，是会很紧张。然后我也是常常是在把一些东西，所以没有讲，所以在讲义上你们会发现有些东西我就没有讲，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啊。然后虽然要怎么样？
那你坐着。
他不是，他要放钥匙。
放钥匙。
对，我看他这样两次，让我想扔过来的样子。所以每一次嘛，我们时间很紧，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提问。我说，当你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一般你是没有在想这个问题。要去想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问题出来啊。那我也讲到说，在我们每一次课之间啊，你们
对不起，他刚才在说，就是不好意思，他是新人。其实他很喜欢牧师讲道，真的
感谢
大胆一点，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高低贵贱，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是学生，对不对？包括我也还在学，你看我上礼拜就去上课，我昨天早，今天早上两点半才到家，就是去，我们上了一个十天，几乎十天的课，对啊，所以每个人都在学，所以我说不用不好意思，就是大概有的是二年级，有的一年级，有的三年级，这有什么关系呢？
幼稚园，
幼稚园也可以。对。所以我们不必不好意思。那我现在想问问大家，中间有没有看那两本书我给你的？看了可不可以分享一点点你看了过后的感觉？你觉得你哪怕就看了一页，看了两页都可以。都告诉我说你看了过后的感觉是什么？你觉得很不可信？你觉得很可笑？还是你觉得没道理？还是告诉我说你的感觉是什么？当然，你看说看了就请你分享一点点。
OK， 我看了这本书以后，然后翻了几页，有一句话就一直跳到我里面，他就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训。”这句话我一看，我好感动。我说，大概我离开太久了，你知道吗？这句话我好感动，所以我把整本书都看了。然后我觉得说，真的要坚定信心，
感谢主啊，
是我们唯一的真神，唯一的
对。真的神就是这样，你亲近他，他就亲近
他。
对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书也好，听到也好，什么也好，当你心中想说我要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你。有些字，有些话，你平时听到了就过去了，也没有感觉。但是如果你真的带着这个寻求神的心去读、去听的时候，神就会用一些话来摸着你的心。还有没有人？那个这个叫
霞萍
，对，霞萍，
我还没完全看懂，
没看懂啊，对，大概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是不认识那个字呢，还是不懂那个意思呢？没看懂是不理解他的意思，不同意他的观点是什么？
反正有机会我再看看，多看好吗
？OK，
谢谢你，
好，不客气。我告诉你啊，我们就是让这个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这个头脑，因为我说我们在讲信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教会的事，我一走出教会，这个信仰就跟我没关系了啊，我就想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事。我们都说大家都很忙。如果是这样，这个信仰没有走进你的现实生活啊，那真的这个信仰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你就学了一个知识而已，对不对？就学了数理化以外，我现在再给你加一个宗教，我就多学了一门科，对你有什么帮助吗？对不对？这个信仰它本来就是在生活中，我们每天行事为人，其实都是从我的世界观出发的，对不对？我这个世界观是不是对的？我这么依赖我自己的世界观，我这个世界观是不是对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在圣经中我们来看说，在神的启示中我们来看说，我的世界观对不对？我说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你走到了这个生命的尽头，你一转眼说好像我这辈子白活了， 为什么会白活呢？就是你最依赖的那个世界观是错误的。你发现，你最后发现说，我一生造的那个原则，那个原则是错误的。那怎么办？没有时间来改正，没有时间来改正。所以为什么这个信仰这么重要？因为我们以为说信神就是到教会的事，礼拜天的事，其实在每天的生活中，你都在实践你的信仰。你只是不知道，你只是以为说你是没有信，我没有信神，其实你心中信一样东西，可能不是这个真神，你可能信这个金钱，你可能信这个权力，你可能信地位，你可能信世界上某样东西，你可能信你的小孩的前途，你其实心中有一样东西是信，然后你的生活中就以那样东西为中心，然后你所有的选择都是以那样为优先，其实那样东西就是你的神。那那样东西是不是真神呢？如果我一辈子搞了半天，最后发现那样东西不是真神，那样东西最后让你心碎，让你绝望，让你没有能力在面对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点太晚。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我心中为神在告诉我们说，你当信的那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的那个神是谁。好，那我们今天还有没有人要分享看过的这个？
我还没看，你忘记看了。
忘记看了，OK。OK， 其他有没有人看过 ？OK， 其实你只要看几页就好了，你只要花一点点时间，你稍微提醒一下，你睡觉之前，你 stand up 滑手机滑到这个手抽筋啊，你还不如把这个书拿起来，就是看那么一两眼，或者你放在你餐桌上，你吃饭的时候就扫这么一两眼啊，它对你都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我们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呢，是一个信仰的中心。我们前面第一课，我们讲到了说，这个这边有美芬啊，那边也有啊。
等一下，
那个我们前第一课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来追求这个信仰？我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坐在这儿都不是偶然。我告诉你，今天更不是偶然。要是我昨天那个班机被 cancel 了，今天就没有了，因为我昨天回来是最后一趟班机，从这个 LA 从 LA 飞回来，本来是12点钟应该到 Vegas， 结果推到2点多钟才到 Vegas 啊。那我就心中一直很担心，说他把它 cancel，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如果人数不够的话，他就 cancel。结果他等来等去，结果飞机都坐满了他才走对啊，所以我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不要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信仰，当然神在明明都要做很多的工作，让我们有健康有能力时间要可以，然后我能够来到这里去，神要做很多的工作。你说那全靠我来教会，你来教会就是那个冰山上的那一点点，神要做很多的铺垫工作，你才能够来寻求神。所以这是一种恩典，我呢非常的感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信仰。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感恩，不要让这个时间浪费，一段时间让我们的精力注意在这个神在要对你说的话。如果你心中一直在想，我等一下要买菜，我等买完菜，我今天下午要烧饭，我要这个。如果你在想这件事呢，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个恩典。好，那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做一个很快的祷告。我们需要神在这里帮助我们来认识他，然后我们就开始啊，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是你拣选了我们，你预备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认识你。能够来感受你，能够来明白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真是很需要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你带领了我们，教导了我们。我们在这里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每天追求的是什么。主，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很丰满，让我们的这个心中充满从你那里来的平安，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一世能够活出主你创造我们的意义来。
求你来教导我们，感谢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给我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里的祷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这个讲义上，大家都是讲义吧，今天是讲义上的第二课啊，第二课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第一课我们讲到我们预备我们为什么要来寻求神，那是我们第一课，从第二课开始我们就在讲神他怎么启示人他的存在，对不对？我们说人要知道这个神的有关神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想得出来的，因为我们是被造的，神是创造神是创造者，所以我们要认识创造者呢，我们一定要他来启示我们。我们就讲到说好像人与狗的这个差别，或者人与蚂蚁要在这个差别，神跟我们的差别就有这么巨大。我们是生活在三维空间中，神是生活在完全没有这个不知道多少维，他没有时间的限制，他没有地方的限制。我们讲到他是一个全知全能存在的神啊，那这样一个神跟我们这个只看到一点点的，就像我们人跟这个蚂蚁讲话一样，这是很难沟通，然后这个蚂蚁就很难想象人的生活是什么样。那我们跟神也是同样的，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不 care 蚂蚁，管他蚂蚁死啊活的都可以啊，但是神呢他很 care 的，因为他创造的人，我们就说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我们很 care 他，我们希望他能够认识父母，神也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他要想这个人来认识他呢，他要想很多的方法。首先呢，他要让我们从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中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整个世界他创造这么大，你看这个宇宙到现在人还没搞清楚这个宇宙的边在哪里，对不对？你要人就住在一个小小的地球上，他造这么大个宇宙干嘛呢？我们这个科学发展到现在，这个飞船都还没飞出太阳系。就是像我们说在家里面那个前院都还没走出去，还有整个世界要给你。神他到底要造这么大个世界干什么？来告诉人，他启示人，从他的作品中让人看到他的伟大，让人看到说他大到你无法想象，对不对？我们搞来搞去太阳系没出，然后这个银河系就不要讲了，但是在那个宇宙里面有他们几成千上万的银河，我们都没法想象这个宇宙有多大，但是神说他可以创造出这样一个东西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跟他的差距，神的这个伟大，他的奥秘是我们无法完全掌握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就看我们眼前周围的东西，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位创造的智慧。上一次我跟一个姐妹还不是姐妹，还是一个朋友，他讲到跟我讲，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世界宇宙从哪里来的，他觉得说那我要想我也不觉得是创造的，就是在那里就在那里啊。那什么叫就在那里啊？那我说你看到金字塔你有没有说那东西就在那里了？我说你又想说哎，谁这么厉害，这么古代这么原始的时候就能造个金字塔，我说你不会想说哎，那个金字塔好像就在那里啊。以前那个你知道那个物理学家牛顿啊，他是这个研究物理的，他做了一个这个太阳系的模型，从这个太阳然后九大行星的模型他做了放在那个他的桌上，然后他的同事看到了就说，那同事是无神论啊，看到了就说哎，这个模型是谁做的，牛顿说路边捡，然后他说哎呦，他那人家丢了一定会找啊，这是人家的东西，他不是，他们就在那里的，就在那里，就是路边无缘无故的就在那里的。他的同事就说不可能啊，这样的东西不可能就在，一定是谁做了的啊，然后放到了路边。然后他就说，如果你觉得这个模型都是有人做出来的有意义的，你怎么会认为这样的宇宙这样的太阳系是自己存在的，然后而且是没有意义的。你当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看眼前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每样东西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有来源，一定有原因，
但是当我们无法想象这个宇宙的时候，我们就会得一个结论说，那就是自己存在，就没有原因，也没有人创造，也没有，它就自己蹦出来的，因为被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其实你用你的逻辑来想想，我上次提到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它的雨水、它的阳光、它的这个气候，怎么精确到如此的程度，让这个人可以生存，让这个植物可以生长，让这个年复一年这个四季的变化，让这个这么多一代接一代的人能够生存下去，不会是什么偶然的，就只那你的就正好，所有都正好。你说从宇宙从自然界我们看到了一个精密的设计，他说看这个自然界最杰作的这个作品就是人，从人身上看到说人的器官的精密，人所有这个讲到心脏这个可以 一个劲儿的跳个八九十年不出问题，不要换电池，不要加机油，不要修理，不要什么，对啊，这个这种机器人到现在都造不出来，对不对？人都造不出来，这种东西让我们看到说不是偶然，这里面不仅有一个创造者，而且还是一个蛮有智慧，超过人能够人的这个智慧的一个创造者。我们讲到说人的这个逻辑，人的这个不是逻辑，道德，人的道德和人的良心。我们说人有良心，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人家动物都没良心，他做什么他都不会觉得说有什么错。人就是有个良心在里面，当你做了错事的时候，这个良心就是不断的在责备，不管你信不信神，你都会感觉到内疚，对不对？但是我们人的人，我们就觉得说内疚就内疚啊，我就昧着良心做事了，我就要满足我自己的欲望。哎，你过而过之，你的良心就比较迟钝，对不对？你做一些坏事，你也不觉得说有多那个难过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算那最坏的，就算那个连环杀人犯，他也知道他做的是错事，他没有觉得说他做的这世界就应该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个良心在里面，让我们知道说人他不是全部的物质，他不是像动物一样，他不是一个物质，你每天给他吃饱了睡足了他就会高高兴兴的，人没办法那样，人的心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人的心需要被一种爱充满，被一种满足充满，被一种平安来充满。什么是平安？我们每次都在圣经中讲到很多平安，我们觉得只要不出车祸就平安，只要不生病就平安，其实不是的。人需要的平安不是说我不出车祸我就平安了，人需要的平安是我的良心得到满足，这才是平安，对不对？你如果你的良心在里面没有得到满足，你的良心知道说你这个生活中有些东西是不对的，你有些地方是该做的没做或者不该做的做了，你那个时候不管你健康也好，你有饭吃也好，有医生，你什么都有都好，你心中没有那个平安，生活就幸福不起来。平安是幸福的基础。你可以赚很多钱，你可以住很大的房子，你可以每天山珍海味，是如果没有平安在你心中，感觉不到幸福，感觉不到。所以神最知道人需要什么，放了一个良心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得不去寻求说这个良心到底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良心，对不对？你说进化来的，那狗也没良心，猴子也没良心啊，对不对？它猴子可以有，也会剥香蕉，也会做很多人做的事情，它就是没良心。你跟它讲说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它绝对不知道，对不对？就按本能去说，那怎么会从猴子你要进化到人，怎么就突然冒出个良心来了呢？所以我们从山上，我们从你们自己的身上看见他的作为，他把这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属于他的东西放在我们身上，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我们讲到世界是一部天书，神告诉我们他的存在。那我们也看到，我们也提到圣经，我们虽然提的很少，因为很多还不信的人他们不懂得这个圣经，能够相信圣经，我说不要紧，这都是一个过程。但是我告诉你， 圣经是神的一个自传，是一个自传。我们看到这个天书，我们知道神的存在，当神心里面在想什么，神要 做什么，我们看这个世界看不出来。那你真正要认识一个人，你真正说我们需要从他来告诉他心中所想。所以我们很喜欢看一些名人的自传啊，然后看看说我们知道他做了这些伟大的事情，但是他心里在想什么，从这些伟大的事情里面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心里想什么，我们只有读他的自传。那这是第二步，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读经，我们从神的自传中明白神在做什么。那第三步就是你读了人的自传，我还说你没办法跟他做朋友啊，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读了个 Bill Gates 的自传我就称他朋友了，他不认识我是谁，对不对？那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后面的基督徒一生与神同行，跟他做朋友，对不对？我们读了你，我们认识你了，我们知道你的存在，我们读了你的自传，我跟你做朋友，那这样他就真正的，你就真正的认识了他，他就真正的进入到你的生活中。这是我们后话要讲的。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神为什么存在，一部天书自然界告诉我们，自传神告诉我们他的存在，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灵，我们讲到是不是他不是跟我们一样的，是这个物质所造的，所以我们不能强调说我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 他才存在，他本来就不是人，所以你不能用人的方式去认识他，他本来就是一个灵，所以他告诉人说他是一个灵。那认识一个灵要用什么认识？我们说五官都有不同的这个用处，对不对？我们眼睛用看，耳朵用听，鼻子用闻，不是什么都是用看，不是什么都用摸的，对不对？那神用他是个灵，他要我们用心灵去感受他，去感受他。你知道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他说妈妈的这个肚子里的孩子怎么知道妈妈的存在？他没看见妈妈，对不对啊？对啊，他也没有这个住在肚子里，他虽然天天住在这个肚子里，他也不觉得说他也摸到妈妈，他也不觉得说他能够。但是他说这两个双胞胎在肚子里对话的时候，他一个双胞胎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妈妈啊，然后就是肚子里面就我们两个啊，没有妈妈，就是我们。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双胞胎就说啊，他说我觉得我们每天能够生存啊，他说我们有养分不断的进来，然后有这个血液不断的供应，他说我觉得一定有一个供应者。然后他说，那他那个另外那个双胞胎就说，那供应者是谁，在哪里，你指给我看。夜深人静的时候都安静下来，他你用心去体会，你就能够听到一个心跳。他说安静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个妈妈的声音，这是神让我们去感受的。不是我们在这个嘈杂繁忙的社会中想去说我们能够眼睛看就好，就要照一张照片给我就好，然后我们发一个 text 我就知道你存在。然后用心灵去感受，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它供应你每天的需要，你每天有这个健康，有饭能够吃得下。我告诉你，看到多少病人躺在那个病床上，最后饭他有饭他吃不进去啊。人的这个吞咽功能，我们一辈子这样吞吞吞，觉得说这是自然的。我告诉你，那个中风的病人他吞不下去，他这个吞咽功能没有了。你知道东西要吞下去要多少这个肌肉在那边协调你的东西才能吞下去啊。你那个当你那个神经坏掉过后，你饭放你嘴里你都吞不下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这都是自然，我们就应该有的，呼吸就应该有的，吃饭就应该可以吃。其实你慢慢的去体验，这都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供应，他供应你的生命，他让你能够生存。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繁忙，我们忘记，我们从这个神他自己的启示，他是灵，他是一个永恒的神，他告诉我们说他的存在不是像我们一样在一个时间的这个在一个哎，请进，请坐，来这边。
好，谢谢。
好，
谢谢。
好，谢
谢。
这个存 它的存在是存在一个没有时间的地方，所以它告诉我们它是永恒的。所以我们不要天天就在想，神是从哪里来的，神是谁创造的，因为它不是人，我们老是用人的方式去想，它是灵，它是灵。然后他说他怎么来的，我们想都想不到，因为我们不是灵啊，我们是物质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想那个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东西。神说有一天到天上他会告诉你，现在你听不懂，就你这辈子也没时间去搞懂这种事情，你就不要去想。但是他就先告诉你，他是一个永恒的，他是一个灵，他是一个永恒的，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因为我们也不会三位一体。他说你不需要搞懂，你只要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位，都是同一个神，不是三个神。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我们也想不通啊，怎么会？我们每次都说大家一起祷告，神听谁的？他说不用担心嘛，他有办法。所以呢，他告诉你，你也想不通，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想不通。他说你只要知道，这就是他，这就是他，他超越我们。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讲义上的第二课，关于这个认识人和罪啊，认识人和罪啊。那我们提到说这个当我们要认识一样东西啊，特别是要认识一个，比如说认识世界啊，或者是认识一个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我们要有个开始的点啊，从哪里开始？一般人的认识，不管你以前知道不知道，其实从你牙牙学语开始，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从你自己开始。从你自己开始，你要认识自己，你才慢慢的能够认识世界。那么测试一个婴孩是什么时候开始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你把这个婴儿啊，这个头上给他戴朵花。你把婴儿头上戴朵花，然后你把它放在镜子面前啊。他说，当这个婴儿不懂，还不会认识世界的时候，他会去抓镜子里面那个花，他觉得那个花在镜子里面。但是当这个婴儿开始知道说这个花在自己头上，开始抓这个自己头上的花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来认识这个世界了，因为他从他认识自己开始。他发现说，虽然他看到镜子里的花，但是呢，他突然知道说这个花在他自己的头上，就是一个认对你对一个外界的认识是从你自己开始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讲认识人？因为你要认识神，你要先从人开始。如果你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你搞不清楚人是怎么回事，你说我要认识神，那就差得太遥远。所以当我们要认识神，第一步我们要认识人。认识人就有三个问题，这是千年来天主神这个哲学家问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就是在我们新冠病毒的时候，大家常常被问的，小区一封闭，就说你从哪里来，你在这里干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去哪里，对不对？中国大陆到就把小区一封闭，见到人就问这三个问题。他们说，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人个个都是哲学家。对于这个人生来说，就这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不要告诉我你就是存在的，我就石头里蹦出来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每天忙得要死要活的，这个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干什么？忙什么？你想，你这辈子在做什么？然后你要往哪里去？到底我是朝一个什么方向在？我们说人生没搞清楚方向就开始忙的人啊，就是像那个开车去洛杉矶啊，地图都没看好，跳上车就开，我开得快得不得了，然后就开往 Utah 那个方向开，越开越远。对。如果你方向都没搞好，我就开始忙啊忙啊，管他的，人家是赚钱啊，我也赚钱啊，人家什么什么投资我也投资啊，每天忙得就要命，那这我忘了，我要干什么？我朝什么方向走？你方向没看清楚，你忙来忙去，可能就离你的那个方向越来越远，越忙越远，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搞清楚人要往哪里去，这一生才会有。要不然我就说嘛，忙到最后那个开了满头大汗开了几十年，停下来一看说，哦， 洛杉矶原来在那头，我开错方向了。所以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问题。第一点，我们说这个人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啊？那我们带了一个人从哪里来，我们说人是神创造的。人是神创造的，那个空白请你们填好啊。人是神创造的，为什么我要叫你们写字啊？我告诉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健忘症，写一次嘛，稍微记得久一点。你什么都不写呢？这个讲义拿回去，我告诉你，绝对今天你走出去还没到家呢，你大概80%都已经全忘了。所以人是神创造的，我们要再讲说这个观点啊，对于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学进化论长大的。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没学过创造论，我从小就是那个一张照片，那个猴子就从这样子，对，就觉得啊，人就是这样子，就记得那个照片是这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哪里来的？是我们都看到了化石是这样的吗？还是有什么东西证明那是从哪里来的啊？那我们首先说关于人的来源，在这个哲学中啊，基本上世界上就是三种的这个教导啊。一个说人没有起源，这是佛教的讲法，人就是轮回。他们也不讲人从哪里来，反正就有一个人他就一直轮回，他就永远不死。然后到底是从哪里来他们不知道。所以呢，这是人的一个诚实的想法，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人从哪里来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轮回。我们想一个这个想一个我们自己的哲学，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进化论啊。进化论我上次跟大家提到过，其实是达尔文他去了这个太平洋一堆那个火山岛的地区啊，然后他就看到说，因为那个岛和岛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是鸟无法从这个岛飞到那个岛的。他在一个岛上看到一个鸟的嘴巴很短，另一个岛上看到鸟的嘴巴比较长，然后有的有翅膀，有的没翅膀。然后他就发现说，每一个鸟其实是根据它在岛上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它会这个生理会发生变化。有的这个岛上就是小树丛，它们就短短的嘴巴就可以吃到饭；有的岛上是这个大树，它要这个嘴巴很长，它才能吃到虫子啊。然后达尔文看了过后，他就想到说，哎，人是可以根据环境改变的，这个生物是可以根据环境改变的。他就只看到这一点，然后他就推测，一个巨大的推测就出来了。所以呢，这个生物是可以跟着环境改变，所以就是自然界就是自然淘汰，就是强者生存，弱者就没有了。那这个强者是怎么生存的呢？他就用他的 imagination 了啊，越推越大。 imagination 就是说他的想象力，当这个世界混沌空虚的时候，就下了一场雨，就有很多蛋白质掉到这个地上来，然后呢，这些蛋白质就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拥抱啊，然后他们就彼此的相交啊，然后蛋白质打架啊，然后就砰一声打出一个虫来。打出那个虫过后啊，那虫又这样子跟其他的虫打，就越练肌肉越好，就砰一声从的虫变成青蛙了。他的想象就是达尔文，他根据他看到的鸟的这个嘴的一点变化，其余的都是想象出来的。我们看到的那个图，什么猿人这样慢慢慢慢就站起来的，这是他想象，那不是科学证据。他所画的那几个，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找到这样的化石，没有一个找到半猿半人的化石，要么就是猿猴，要么就是人，这个化石都找到了，没有一个中间的化石。不仅没有找到，最近年来为什么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被否定的很多，就是近年来他们找到了另外的化石，那就是中国这个云南澄江，那是第一次。云南澄江，你要是去过云南的，你都知道，云南它那边是因为这个地壳在那边挤压哦，所以呢，它把这些地本来地下是一层一层的，它一挤压就把一层一层的它给推上来了。我这个山呢，就像书一样的，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还是你都看得见。那云南澄江，到了这个寒武纪的化石，那就是好几亿前的寒武纪的一层化石里面，他发现说，在寒武纪之前， 一点生物都没有，那些化石里面就没有生物，就是那个光光的。但是从寒武纪那一段岩石，所有的生物一下子都出现了，从那个最小的小毛虫、三叶虫，然后到最大的什么那个哺乳类的那个动物，在那一层里面就突然全部都出现。哎，这个要用进化论就没办法解释了，怎么开始怎么这个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突然间从这个时间开始，所有的生物从简单到复杂的全部出现。人民日报曾经登了一篇文章，如果你们有兴趣去查，现在好像 Google 上还能查到关于这个沉降化石。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非常最好大家都不要信有神，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法解释，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沉降化石跟这个进化论怎么能够配合，其实他没有办法解释在这里。所以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的学说，这个达尔文的学说，他就像那个瞎子摸象一样，他摸到这么一点点，然后摸到一个象的鼻子，他就说啊，那整个象就是一条绳子一样。我都摸到那个象的一个牙齿，就说啊，整个象就是像一个牙齿一样的。他的推测，我们人的推测很盲目，特别是对于一个巨大的东西。你说一个小小的，我摸到一点，差不多能够推测出来。对于一个超过人的这个想象力的这么大一个东西，我们来推测的时候，可能就推到差了个十万八千里。我们看到说达尔文的这个进化的不是一个科学的证据，不是一个科学，不要我们大家说我们相信科学好像我们很厉害，我告诉你那是一个迷信，那叫那个它是一个理论，这是达尔文的一个理论。那我们也看到说他这个理论其实是缺乏证据。第三种说法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说，他说这个人啊是有一位神创造，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神创造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用泥土造了人过后，往人身上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为什么？
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你看这个是好学生。
有灵是从哪开始的？
对呀、对呀、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这解释了很多问题。第一个解释了我们的身体，它都是从尘土到我们医学到了近代几百年才知道说，我们身上的化学元素跟这个地上的尘土是同样的成分，同样的成分。不要以为你的身体有多高贵，就是泥巴这样捏出来的，就它算下来也就一块多钱而已。所以人的这个身体，它是你土造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只活在我们的肉体中间啊，你就完全没有活出你的价值。人的价值在哪里？说神向人吹了一口气，这个呢，不要以为说我们好像是在爽魔术一样的，然后吹一口气的鸽子就没有了，或者鸽子就跑出来了。用一个形象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身上有一样东西是从神那里来，其他动物没有的。有一样东西是只有神有，动物没有，自然界没有。这样东西是什么？灵是什么？ Spirit 是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这样东西，我刚刚讲的是什么？是自然界没有的。所有的动物，不管它再聪明，也可以把它训练成做那个什么狮子、老虎做那种秀啊，都会做得很漂亮。但是你要把动物能教出良心来，那你就是神了。你没有办法教那个动物有良心。良心这个东西，道德这个东西，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个人现在越来越明白说，哦，好像圣经上讲的较符合我们人现在对人的研究，人对自己的认识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加深。以前古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我们毛发受之于父母啊，头发也不能剪啊，什么都不能，哎，我们现在慢慢就认识更多了。人除了这个皮肤毛发以外，人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人不是只有这个尘土的身体而已。所以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基督教所讲的创造的那个神所创造人的是有根据的，不是我们凭空想象的。我在这里列了一些根据，比如说现在世界各族的研究都指出人类的起源。 是从世界的中央中东开始。那现在我们看中东好像不在世界的中心，因为这个地理的板块移动，它其实在这个地球很古老的时候，这个世界的这个几大陆它们是连在一起的，这个然后这个中东是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在世界的中心。那现在就发现说，他们根据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要关注的话，就比如说他们看说阿拉斯加以前就是跟这个亚洲连在一起的，所以亚洲人就从阿拉斯加跨过来，然后就成了美洲的美国的这个就是印第安，对不对？美国人其实正宗的美国人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是有中国这个亚洲血统的啊，所以并不是白人的天下，我们有时候搞糊涂了，因为这都是他们歧视我们，应该我们歧视他们啊。所以那种地理的这个历史的研究，他发现说人类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起源的。那这说明什么？那圣经一早就讲了，神是人造的，就在伊甸园，就在中东那个地方，他创造了第一个人，所以当然人类都应该从那里开始的，对不对？如果神都是人都是猴子进化来的，所有的猴子都在一个地方一起进化的吗？当然就会从不同的地方开始了，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不是那个创造不是没有这个，不是没有根据的。然后讲到人类的语言呢、啊。这个是学语言的会语啊，就跟学语言的，我像我们在这个神学院，他们有专门是学语言，因为他们要翻译圣经，知道吗？圣经经的这个经义翻译出来，他们要研究各国的这个语言啊，不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啊、在我们是 ABC， 他们是这个字母，他们是写，我们中文是写字，我们觉得这差很远，不可能是同一样，但是他发现说，人发音这个发音的部位。和人这个思想这个语言的方式，证明说这些语言是出于同样一个地方，并不是我们想象觉得说中文绝对不会从英文出来的，但是看到说最原始的状态，然后也讲到我们道德，也讲到生理啊，人和人不管你是黑人白人，你们两个在一起都可以生个健康的宝宝出来，不会如果说都是猴子进化来的话，那就是你就进化的各种各类的，就不能说配交配，对不对？当你交配的时候，如果不是同一个东西的话，你就是像那个驴，对啊，驴生出来是马和那个骡交配的，是吧？他就没办法再传下去了。但是他说人都是一样，不管你是什么颜色，你长得什么样，你什么。都是一样，所以它可以交配出来，就一直可以传流下去。然后也讲到说，不管是医学上骨骼这个身体的结构上，他都发现说，人真的就是像圣经所说的，人是出于同一个祖先，人出于同一个祖先，这个祖先是来自于神创造的，不是猴子自己变出来。所以当你去选择相信进化论还是相信创造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下我们的脑子啊，不要被人就洗脑了。基督教的信仰从来不怕别人怀疑，你去怀疑，你去检查，你去读书，你去查这个资料，你就最后只能结论说，如果说我什么都不想啊，就管他的，反正猴子我看得见，那个神我看不见，我就是猴子变来的。你要什么都不想的话，那我也没办法让你来相信这个基督教，因为这个是。神在给我们的这个高等智慧，他不是用动物的思想就能够想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三种学说，无论是人没有起源，或者是人是进化来的，还是人是创造来的，你去思想哪一种更符合，更符合人的逻辑，更符合我们现在的科学所发展所证明的。如果说今天来的，那你就要从这一点开始求了。人如果是被神创造的，那他创造就一定有目的，没有东西，人创造有什么东西是没目的的，对不对？我就算造一个桌子也是有目的的，对吧？我就是要写字用。人创造，我们创造所有东西都是有目的的。如果今天你说好像有可能我是神特别创造的，那你身上就一定有他的目的在，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去认识。好，第四点我们讲到人的本质，这个我们会很快的来带过啊，就是人，我想我们都知道，人身上一定是有属物质的部分， 有不属物质的部分啊，有没有人不同意这一点？觉得我就身上从头到尾都是物质，都是我看得见的，我的手指头，我的手指甲，我的这个，我什么都看得见，我身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看不见的，有没有人这样想过？没有啊，那我们都不用讲了，对不对？因为我说人身上其实有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你的爱，你爱你的配偶，你爱你的小孩，你告诉我你那个爱长在哪里，让我看一眼。你如果说你觉得那个爱是真实的，但是又是看不见的，那说明什么？你身上有东西不是物质，不是物质，对不对？那我们说不管是爱也好，恨也好，爱恨情仇，我们说这是人的这个人之常情，没有这个样子看的，你忧愁我也看不见，你哪里就缺了一块或者怎么样，不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它确实是真实，确实真实。所以我们说这人身上你不要管它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也好，这个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讲，你只要知道说人不是只有肉体，所以你不要只顾你的肉体。我每天就这样说，我因为我觉得我人就是肉体，我只要吃好穿好玩好享受好我就会很高兴。我告诉你，你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你永远不得那个你心中的那个非物质的东西，你得不到这个去神来帮你填满的时候，你永远就觉得说你还差些什么，差点什么呢？我们又不会去想说神，我们就说那我一定是吃的不够好，穿的不够好，玩的不够好，我要再多一点我就够好了。那你人生就是因为这样，就常常去为了那些去追求，追求到最后说好像没有尽头，因为你在用一个不是你所需要的东西想填满那个神放在人心中的那一个洞，那个洞只有神能够填满。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他有这种物质非物质，是因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对你吹了那口气，所以他在你心中放下了人对神的寻求。没有动物寻求神的，都从来没有想说我的神是谁啊，我的创造者是谁啊。但是人千年来都在问这个问题，不管是你受过多少的教育，不管是那种非洲我们说嘛连话语言都没有衣服都不穿的人，他们都会寻求神。他们最早发现的那所有建筑都是祭祀用的，对吧？那个土人围着那个火跳舞啊，蹦蹦蹦的那个裙子啊，他干嘛？他在祭拜神。为什么？这谁教他我们有神呢？人神放在人心中天然寻求他的这个欲望，因为就像我们跟父母有天然的感情，你是他造的，你身上就有他的东西，你就会去寻求他。好，人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人是神创造来的啊。那第二题第二点，人在这个人在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人在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想到我们每天在这个世上，在这边忙什么？我们在这边忙什么？我们人生在世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与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不仅要认知到神的存在，我们不仅知道神的存在，然后我们从这个神的自传上面知道神的一些信息，然后最后我们要跟他做一个朋友，我们才能够有一个跟神有一个关系出来。这个关系很重要。如果你今天只知道你父母存在，你只是说哇，你知道你父母存在对你没什么帮助，对不对？然后我读过我父母的自传，他们都很优秀，那对我也没什么帮助，对不对？如果我跟他们没关系的话，只有说我跟我的父母有关系，我跟他们交谈，我跟他们我去他们来看我，我来看他，或者从小在一起长大，这样你的父母对你才有一个真实的意义。那我们来认识这个神的时候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我们在人生就是你首先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明白他是什么样一位神，然后我们去跟他做朋友，我们能够跟这个神在一同生活，
是说你要认识了他，他就要再陪伴你，然后有一天当你的这个肉体消失了，当我的物质消失了，他说你那个灵就在他里，那个你那个你那个生命他不会让他消失的。这是后面的我们要讲的，所以在前面我们先铺垫完。那我们刚刚说要跟神建立这个关系，那我们讲到说这个圣经讲到这个神是人是神创造的，人是神创造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突然不认识神了吗？就像你是你父母生的，你怎么会本来好好的，怎么会你突然就不认识你父母是谁了？你怎么突然就跟你父母没关系了吗？啊，这个在圣经中有告诉我们，他说人这个本来是神创造的，但是人呢，他不喜欢神教导他的生活，他希望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哎，这有小孩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个小孩说你父母跟他说你要怎么活他就怎么活，对不对？他总要给你想一个他自己的方式去活。那再走外一步呢，就是这些要再叛逆一点的小孩，他可能就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不要跟你两个活在一起，不要跟你两个拜啊，我就要按我自己的生活去活，我就离家出走。离家出走的父母是什么心呢？着急，盼望什么呢？找回来，对不对？没有说这个叛逆想离家出走，我们就皆大欢喜，开一瓶酒庆祝一下，总算大家解脱。不会的，不管这个孩子怎么对父母，父母都会不停的爱他，不停的盼望能够跟他和好，不停的希望他能够活在父母的爱中。这就是神对人的心情。耶稣来世上讲到，他说人像什么呢？就是像一个家里的孩子，他父母跟父母拿的那个钱啊，说反正你有遗产要给我嘛，你就早点给我了，就不要等啊。所以呢，就跟这个父亲拿了这个钱，拿了钱干嘛呢？就离家出走啊，就这个过幸福日子啊，觉得说我有这么多钱，你看我可以住那个五星级旅馆，吃这个最好的餐馆，我每天花天酒地，活得很开心啊。但是没想到有一天这个钱就用完了，然后用完了过后他怎么办呢？他在想说没有钱了，但是呢我又得罪了，我拿了我父亲的钱，并没有按我父亲的意思去生活，就像小孩子你给他交了学费，他在学校里面不好好读书，成天花天酒地的，他没脸回去见这个父亲呢。他就说那我就算了，他说我现在没钱活不下去了，他说我就到我父亲那边去，我跟他说我不要做你儿子的，你要给我赏口饭吃，我就帮你做零工，你赏口饭吃就够了，我只要能活下去。但是当他回去的时候，他看到他父亲怎么样了，老远的就跑向他，老远的跑向他，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完全给他打了一个大拥抱，对不对？然后他父亲没有说那你做了这么多坏事，你就不要做我儿子。那父亲说赶快把我的最好的衣服给他，把这个最好的这个首饰给他戴上。他说我好高兴，因为我这个儿子回家了。体会吗？大部分的父母是不是都是这样？神他说这是他对我的心情。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人就是拿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说神创造我们，让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存。我们拿到这些恩典，我们就说我们去过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想花天酒地，我就是想这个酩酊大醉，我就是想我们就去过自己的日子，我们不管那个神他想什么，管他的，他爱想什么神想什么。我们过完自己的日子，有一天呢，我们会发现说这样的日子好像不能给我满足，这样的日子让我觉得越过越没意思。那那个时候神说就是他邀请你家，你回来，他还会把你当孩子，你回来，他说我跟你在一起，我来满足你的心，是你需要的。所以人生在世的目标呢，就是我们认识神，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我们活在他的爱中，让他来满足。听说他只要这样，每一个父母都这样，但是
是现在不能让我们回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不能让我们回家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肯放弃这个荒唐的路，对不对？这个圣经上说，那个孩子一定要钱用完了，他说他活不下去了，他才回家。那我们现在是觉得我们还有一点钱，我们就不回家，我们就要过那个荒唐的日子。大师说，你如果就要过那个荒唐的日子呢，他不会强迫你回家。每一个父母都知道，如果这个孩子他不想回家，你硬把他抓回来，怎么样？第一个，他会很生气，对不对？他觉得说你强迫他，让他过得这么痛苦，非要再按照你的意思活，他绝对不会感到幸福。第二个呢，他绝对不会跟你建立关系，就基本上只有仇恨的关系，对不对？他恨你强迫他，所以神没有这么傻，他不做那种连父母都搞得清楚的事。他不会强迫哪一个人说你一定要来认识他，你非得，你要不来认识他，马上就给你弄死。他不会这样，因为他知道说强迫来的只能是一个外在身体上的假装的关系，那个真正的关系一定要心中自愿。那怎么心中才能自愿呢？一定要先认识说我现在的生活真的很荒唐。我想过一个这个他给我设计的在他家里面的那种好日子，只有我心中这样想了，我才能够回去。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人生现在在这个要建立，要跟神建立关系，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罪。我们说到罪呢，大家马上就会想到说，哎，就是世界上犯罪，我也不杀人也不放火，我没什么罪啊。但是神说的这个罪，就是我们对那个荒唐日子的认识，就是我们在过那个荒唐日子，我们不想要神。神说，那就是罪。在圣经上的罪呢，就是定义成你和神之间的阻碍，什么东西阻碍你回家，什么东西阻碍你认识神，那个东西就叫罪。它可能不是世界上的这些什么杀人放火。他可能还，你可以可能在世界上还是一个好人，但是他说，如果你觉得说你现在过的日子，我真的觉得满意的不得了的话，那就是阻碍去认识神。当你有这个东西阻碍你，不管是你觉得说是你那个你觉得非常享受的生活，还是你觉得你非常成功的事业，还是你觉得说我以我的孩子为荣，他多好多好，我都觉得很满意。这种东西都是阻碍你去转向神，因为你觉得说我这样挺好的，它阻碍你转向神。这种东西呢，圣经上称为罪，称为罪啊，罪阻挡我们。当我们不认识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就不想要神。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鸿沟。人在世上为什么没有办法跟这个神建立一个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罪在里面，而且有这个罪在里面呢，这个我还不觉得它是罪，我们还不觉得它是罪，我们觉得这个罪挺好的。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的。那我们就觉得说，这有什么不好呢？我就这样吧，那我就按照是我自己我过一辈子也挺好的。是啊，你从现在看，如果你觉得人生就是到此就结束，可能是挺好的，你就每天吃喝玩乐，对吧？然后就挺高兴的就过完了。然后我常常说，谁跟你说人生到此就结束了吗？谁说的？你不是你自己想象的嘛，对不对？你自己想象的，我人生到此就结束了，所以我今天能快乐就能快乐，能自私就自私，能把人家打倒我把人家打倒，我就自己开心就好。想到说我一死就白了。但是神说没有白了这回事，你是他造的，你一生没有做他要做的事情，你觉得他会让你就逃走了吗？当然要抓回来，对不对？抓回来干嘛？圣经上讲求审判。一个人，当你是神创造的，神一定追究他创造你的责任。你一生拿了他的恩典去过你自己花天酒地的日子，他说有一天他就要来审判你。审判你是怎么样呢？你希望跟他在一起，他说我让你永远跟我在一起。你这一生都觉得我花天酒地不想要神的，他说我 make sure 你永远都不会见到神，从来不强迫人。你要跟他在一起，他绝对欢迎跟你在一起；你要不跟他在一起，他绝对 make sure 你不会跟他在一起。有点像一个电影《还珠格格》，你们都看过《还珠格格》吗？对不对？这个《还珠格格》在外面，他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高贵的父亲，是一个皇帝。他以为他就是平民家的小家碧玉，过一点小小的日子就好了，对不对？每天有一吃，有饭吃，有衣穿就够了。但是当他有一天知道他的父亲居然是皇帝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怎么样？还满足于那个小家碧玉的生活吗？不会啊。神告诉你，你的创造者，你的天父乃是天地的主宰，是那万王之王。他说，今天你是他造的，你的一生就是要回到他的身边，穿过那重重的宫墙，靠他来帮你。不容易，认识神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说，你只要愿意，要帮助你，一定找到他，一定让恢复你他创造的你那种王子公主的身份。你是那神创造的，在你身上他的形象，他那一口气宝贵的时代的身上来认识他，他要你回到他的身边，他要你活出那尊贵的身份，这是我们人生的这个目的。下面我们来讲说人往哪里去，人往哪里去，人往哪里去，你们觉得应该往哪去啊？你们觉得人应该往哪去？没答案。告诉你们，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们是往火葬场去，都往火葬场了，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死在那。所以如果我们人生下来就往火葬场去，你觉得人生有意义吗？这不是无聊嘛，对不对？折腾一辈子，劳苦愁烦搞了一辈子，大家都进到火葬场里面，干嘛呢？干嘛？是不是？那是不是生下来最好，就生下来就死掉的人是最幸福的，对不对？那么用折腾一辈子，
往天国
里去。好，真的是往天国里去。因为人生这个我要跟你们填，这个就是人生往哪里去，就两个字，回家。
回家，
对，一定会感出来。是我们人生，因为我们有这么高贵的天赋，人生他就希望我们回家。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在外流浪，他会死在外面都不会回家，他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他不知道他家里面有什么好，他不会回家。那这种人生就是到最后会转眼遗忘，说人生好像失败，因为一生的时间他都不知道他的家是谁，他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不知道父母是谁，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失败？所以神要我们这个望这个我们他曾创造我们给我们的一个家，他要我们往那里去。人生不是往坟墓里去，他往死亡。只是一个阶段，死亡只是进入下一个阶段的那一步。当你走过死亡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有另外一个阶段。世界上每一个宗教都告诉你，人死后是有生命的。你不管那个宗教是信什么，不管那个信的人有多么受过多么大的教育，或者什么教育都没受过，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人，人死后是有生命的。从哪里来？不知道什么，这是神放在人心中的。虽然我们都受的不同的教育，或者我们会理性的去否决，我们说人就是死了就没生命，人就是没生命，死了就死了啊！共产党都是这样教我们的，不要多想。但是你去活的时候，你其实心中活，你那个活法就觉得死后有生命。中国人常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对不对？如果死了就死了，你管他有神明有没神明，对不对？你就想做坏事就做坏事，反正我死了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那告诉你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告诉你死了不等于你的债就一笔勾销，对不对？我们人生在这个中国人讲做人要有道德，要不要这个昧着良心做事。 如果死了就死了，昧着良心做事 ，so what， 对不对？我就做了嘛，对不对？我现在开心嘛，我就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哎，你最后能把我怎么办？你不把我杀了就把死了就死了的话，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做这些坏事？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责任好像不能说我死了就没有了。你要杀了人的话，不是说你抵了命就没有了。那个良心的谴责会在你身上。那如果死了就感觉不到了，哎，谁跟你说你死了就感觉不到的？你死过吗？所以我告诉你，现在圣经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会想象一些事情来安慰自己，就是我们做了坏事，所以我们就后面都没有了，我们安慰自己，我们也没死过，我们也不知道死了过后是怎么样。人来告诉你说，死亡不是终点，不是终点，所以你要面对，你要面对，你要知道说你今天所做的事情，你以后要为你的人生来做一个交代。人是往一个这个死亡而走，人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列火车，所有发生的事都像窗外的风景啊，你人就是在朝一个方向在移动。那个是个什么方向呢？你的人生就在往哪里移动。心认为说我就是人生，我就是往这个坟墓里走，人生就会慢慢的朝着那个死亡的方向移动。心如果知道我是要回家，我是要回到我天父的家中，人生就是在朝着这个家移动，非常缓慢的，没有急转弯，很少火车也没急转弯的，对不对？没有火车就突然转个90度，大家都飞出去了。转弯的时候总是慢慢，我们这个人生也一样。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也没有说我特别马上要做一件大坏事啊，让我怎么样？你慢慢的，你的心就对这种道德啊，对这种爱啊，慢慢失去感觉，你就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了，朝着坏的方向移动啊。那你当你的心认识了神，你希望去亲近神，你希望回到神的家的时候，你的那个生活就慢慢朝那个方向，你不会第二天起来就变成一个什么大善人或者是大完人，都不会。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说，我的心被神吸引，我对这个世上的事情越看越淡，越来越能放下，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所以圣经都告诉我们，人最重要的是这个心。你不要说我老要想改我的行为，我每天坐着吃斋读经祷告我就变成圣人了，这不是圣经所讲。我们在世上生活，你的心属于神，你会过一个什么？那今天神告诉你说，你是一个还珠格格，你是一个失落在外的，你要回家。当你相信了，你的心就会朝着那个方向，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有意无意的想为了那个目标。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你还继续明天还是上你同样的班，然后还吃你同样的饭，你还是做同样的事，但是久而久之你的心慢慢就转过去，你的那个火车就转了方向。这就是人生，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告诉你，我以前学过骑马，刚刚我骑马那个时候，我跟我老公说我要去传福音，那个地方没有车子，我要学骑马。学完骑马过后，我还跟他说，我想学在骑马上打枪啊，这样一边骑马一边打枪。我老公听完说，他说你是要去传福音还是要去当土匪啊？不管怎么样，你知道那个骑马啊，那个有一个特点，你们没骑过马都不知道，你在马上啊，并不是按拿那个缰绳来控制马，你不这样的，你不能把马的脖子硬往这边拉，硬往那。他说你其实是一点点微小的动作，那个马啊，你的眼睛往哪里看，然后那个马就会朝哪里走。开始我不相信，我说马怎么会理解我眼睛往哪看，我坐在上面我也没拿眼睛去看它。哎，后来发现真的是， 你眼睛朝哪里看的时候啊，可能你身上有什么不知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小动作，你眼睛朝哪里看，那个马就朝哪里。真的是，不信你可以去骑马试试看。所以人生也一样，我们的心朝哪里看，你的人生就会朝哪里。
是第二课 so far，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所讲的，不要不好意思，不要那个，我也不是神，我告诉你，问问题绝对不要怕得罪我，因为我不是神，我只是来传达这个我所学到的。对神有疑问，我们可以问出来，大家都在这里讨论啊，每个人的看见，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要有问题下次问也可以啊，只是我鼓励大家问问题。现在。我们稍微开始一点点第三课，因为我怕到后面时间不够啊。我们开始第三课啦。我们现在要讲到的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认识人啊，我们回答了人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从哪里来？
神创造。
我还以为你说你从台湾来。第二个，我们人在世上干什么？
建立爱的关系。
第三个，我们要往哪里去？
回家。
这个我们可以慢慢的再仔细的回去思想，我们上课会比较快一点。那我们现在第三课呢，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人被神所创造，我们既然知道了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我们既然知道了有一天我们会回到神的身边去，怎么来过这一生，我们得需要知道说我们怎么来和神建立关系。如果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希望做，但是你得告诉我们怎么做，对不对？那神当然知道我们人的需要，所以第三课呢，我们来讲说来认识耶稣基督。那耶稣，我想大家如果没有真正是基督教的这个信徒的，大家都觉得一讲耶稣就挂在十字架上这样哭的样子，那就是耶稣啊，也不知道说他干嘛这个这样子这么很可怜的挂在这个十字架上啊，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群人一天到晚要信那个苦哈哈的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啊，为什么？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其实要花一生的时间去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他既不是他既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非常难理解的。什么叫又是神又是人？因为你要不然就选一个，你要不然就是神，要不然就是人。哪有什么东西又是神又是人，解释不清楚怎么来做，我也不是神，所以我没办法又是神又是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我告诉你，圣经上讲到了他既是神又是人的一些证据。第二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帮助我们认识他的途径。你说在这个神和人之间，我们有这么大的距离，神又是什么？是全知全能，我们是不知不能，什么都不能，对不对？我们之间跟他这么大的距离，要跟我们讲话，要怎么讲我们才听得懂？你现在如果去跟一个小学生在讲高等数学，你告诉我你用什么话能把他讲懂？讲不懂啊，对吧？你怎么讲？这讲不懂，他一加一等于二都还不会，你要跟他讲说啊，我们三角函数，我们要这个什么？你没法跟他讲。我们要怎么，神要怎么来就让我们认识他？神他非常知道我们的需要。在这里我们讲到说要能够沟通，这个神要让我们明白他，认识他，能够跟他做朋友。沟通必须要有两个基础，要我们两个人能够沟通必须要有两个基础。一个基础是什么？我们有相同的生命。如果我要跟狗两个沟通，我怎么沟通啊？我讲的话他也听不懂，他讲话我也听不懂，他嗡嗡嗡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沟通，必须我们两者有同样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沟通，我们才能够讲
大家都讲人话，或者我们大家都讲狗话，对不对？所以这个相同的身体是一个基础。第二个呢，要有相同的这种性情。如果我跟一个杀人犯两个沟通，你觉得我真是没法沟通，他讲的话都让我毛骨悚然。我觉得说，让我怎么跟他沟通？他想做的事情，我都不想做。他觉得血淋淋的，他很爽，我觉得看到我吓都吓死了。如果我们性情不同，很难沟通，很难沟通。所以当我们要真正能够做朋友，能够沟通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有相同的生命，我们是同样的生命。第二个，我们有相同的相似的情感，对不对？我们要有相似的情感才比较好沟通。好，那为了达到跟与人这个沟通，为了达到能够与人沟通的这个神要的这个成为人的朋友，神必须先创造一个相跟我们相似的生命、相似的情感的这个桥梁，我们才能跟神沟通。要不然我们差个十万八千里没办法沟通。这个桥梁，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是他的名字。他生在地上，他从小就是从一个 baby 生出来，然后从 baby 长大成人，长到三十多岁，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他 在地上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名字就叫耶稣。那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他的这个 title， 是他的 title。 他是因为他死了过后，我们都知道他是神所送来的救赎主。基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的意思。所以我们叫他耶稣基督，你也会听到有人就直接叫他耶稣，有人也直接叫他基督，有人叫他耶稣基督。所以他不是他姓耶，然后叫苏基督，
这是有问题。他姓耶，叫苏基督。
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啊？第一个，我告诉你，这种话呢，一定是从圣经上来的。你要说你现在不相信圣经，你要找客观根据。我告诉你，你要不相这个关于神的事情，我非得从圣经上引用，它才是真实的。你现在不相信圣经不要紧，你要觉得说这个话讲了你不信呢，你就慢慢的去考虑这些话有没有逻辑。我知道一开始人不觉得说圣经就是神写的话，不要紧，你觉得它不是神写的话，你觉得它是哪一个这个小学生写的话，所以你去看它上面写的话有没有逻辑，有没有道理，有跟我们现在认识的世界是不是一样。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圣经这本书充满了智慧，那智慧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智慧。对啊，按照这个圣经上讲，耶稣基督是按照这个预言降生的，按照预言降生的。他在这个出生七百年以前，出生七百年前就有他三百多条预言来这个预言他会出现。我不知道哪一个人，你爸妈还没结婚的时候，人家就会预言你会在这个世上。我们觉得说不可能，对不对？你爸妈知道结了婚后可以开给猜想说我有一个儿子，有个女儿。但是耶稣在他出生七百年前，就是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都还没有出现，对不对？圣经就预言这个有一个人，他会降生在哪一个地方，在什么时候出现，会有什么样的名字，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最后是怎么样的，通通都讲。在哪里讲的呢？圣经上讲的。那你告诉我说，那可能是耶稣之后他们偷偷补上去的啊？有没有可能呢？我们现代人绝对有这个可能，我们是最会作假的，怎么作假我们不会。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圣经这个是真实的呢？第一次课的时候跟你们提过，圣经它是一本记载这个历史事件的。圣经上所记载的事呢，在考古学中是不断的发现，对不对？它记载这个人做王，然后发生的饥荒，哎，怎么他们挖到一块泥板，上面就是说，哎，这个人在那个时候就是做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饥荒，哎，他们就知道说，圣经不是乱编故事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什么聊斋志异啊，就编一个故事来让我们相信。圣经上所写的这些事实是不断的在历史的发现，在考古学的发现被证实的。所以呢，虽然有很多人不相信基督教，但是没有人否认圣经是在记载历史，它 他不是在编一个这个童话故事给我们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记载的在耶稣出现在这个公元700多年，就从这个先知，犹太人的先知就讲到耶稣他会出生。耶稣他降生是在这个预言中降生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不说我们现在的人没有人70年前都不会预言我们，还不要说700年前预言我们。然后他的降生让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神所预备的，是一个特殊的桥梁。然后我们讲到说耶稣的降生他不是像我们一样是由父母所生的，因为他既是神又是人，他既要有神的全部的这个品格性质在他里面，他也有人所有的这个情感，这个肉体全部在他身上。那这个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是人生出来的，我们绝对生不出一个神来，对不对？但是耶稣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童女所生，是一个女孩子还没有结婚生出来。那我们一听都是哇，现在我们的想象都绝对不会想到说神所生的，我们想说都不知道哪里出轨了。但是圣经上对耶稣的出生记载的非常的详细，耶稣一生都在他是神的儿子。说哪一个人如果他是他父母所生，然后他每天出来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一定人家会骂他神经病嘛，你父母所生你是神的。但是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子，你冒充神的儿子，你会不会为了这个冒充神的儿子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还说我是神的儿子？对呀、啊，对不对？人家骂你神经病，过了人家不理他，然后我就这个你不会说人拿着刀拿着枪对着你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还说我是神的儿子，结果一枪就被打死了。那如果是那样的话，应该真的是神的儿子。如果不是神的儿子，你不会为一个谎言牺牲你的生命。那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世上他一生都在讲他是神的儿子，不管人家对他任何的这个逼迫压榨，最后把他这个鞭打然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都没有改口说我不是神的儿子。他的母亲都没有改口，想想真很不容易啊。如果我知道我的儿子不是神的儿子，是我跟我老公的儿子，我要看他在十字架上，我赶快跟大家说，哎，不要听他的，他是我跟我老公的儿子，你们不要逼迫他了，他大概脑子坏掉了。他的母亲看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他都没有说不是，这是我和我老公的儿子，他没有说。看到他为了他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可以死在十字架上。你们用脑袋想一想，如果不是神的儿子，会不会做这种事情？他的那些门徒跟随他，我们说当耶稣死里复活过后，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怎么能够复活？如果他是一个假复活，你觉得他的那些门徒都会为了一个谎言全部都去死了吗？12个门。以前美国那个国会有个国务卿叫什么，那个水门事件你们都知道吗？美国的水门，对啊，水门事件的那个一个主要的人叫做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对不起。
叫什么
Andrews， 我就忘了名字。他就是后来坐牢了嘛，他坐牢了，那个总统是下台的，他坐牢了。因为在水门事件里面，他们就是盗听窃听别人的那个谈话，就作假嘛。他在这个坐牢的这个人，他在监狱中成为基督徒了，成为基督徒呢，他自己写了一本这个书。他说在这个水门事件里面，然后因为这个水门事件是跟总统有关的嘛，他水门事件被人家发现过后，他们全体就串通好，我们大家都做假证，我们都说没有去窃听别人。他当时他们也就10个人左右，然后大家都讲好我们口供要怎么样，我们要都对好，然后到时候就让他们拿不到证据啊。结果他说开始调查的时候，当这个法院开始调查水门事件的时候，他一个一个这些证人，他的一个一个当事人一个一个去 interview 去审问，一个一个不出10天，10个人都翻过都糟了。因为这是一个谎言，他们编的大家串供的一个谎言，他守不住，因为是一个谎言，所以他要那这种审问，他就是每天来问你同样的问题，要编这个谎言，每天编的一模一样，还同样的情绪，同样的，他编不出来。 然后过两天他就崩溃了，然后就都承认了。当他在这个监狱中读到耶稣十二个门徒为耶稣殉道的时候，他说我就信这是一位真神从死里复活了。他说要不然，他说我看到这些十个水门事件里面的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都知道这个自己能承认的是什么后果，这么大的决心要来把这个谎言完成的时候，他们没超过十天，没超过十天一个都顶不住了。他说这十二个门徒，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什么教育都没有受过，你没上过学，就算要串供我看也串得不够好，对不对？没有那么精密。但是这十二个门徒为了证明，向世人证明，亲眼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证据情愿去死，没有放弃他们的证词，告诉我这是他的死里复活到底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用我们的脑袋想一想，但人是不可能编一个谎言，要编自己死了还能够叫我的门徒为了这个事情也去死了。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以外，我还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是一个神又是一个人，因为他的降生是很特别的，他是按照预言所降生，他又是童女所生。然后第二点，最后一点，我们今天就会停在这里。耶稣降生为人的目的是要传扬神国，是要传扬神国啊，传扬神国。那我们说耶稣是一个神和人之间的桥梁，他来就是要告诉人这个世界上有人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他要来传达一个什么，这个世上还有另外一个国度，一个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另外一个国度。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度，真的是有公义和平，有无忧无虑的世界存在。那是我们人想象，我们觉得那个世界极美的世界，最好的世界就是有公义有和平有无忧无虑的。他说这不是假存在，那个世界存在在哪里？他说存在在神的国度中。他说我们现在看不见，我们也不觉得有那样的东西存在。今天他作为神，他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来跟我们讲我们听得懂的话。然后呢，他就够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这样一个国度，他真实的存在。所以他来是告诉我们，不必像我们现在活得这么可怜兮兮的。我们是《还珠格格》，刚刚讲的，他说，对呀、我们可以去。到这个进入神的国，在他宫殿中，在他的殿中去享受他那个真正的神的国。他有一天，我们现在跟随他回家，他说有一天你会活在那样的国中。他第二点，他要来叫人什么？第一点，他来拯救罪人，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神的国度。第二点，他要来叫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这是在讲什么？他来传达一种另外的生命。我们觉得生命就是吃好喝好玩好，可是我们觉得最完美的生命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生命。我们都想不到还有比这个吃喝玩乐更好的生命是什么呢？他说这是一种丰盛的生命，你能够按照你的意愿活出你心中所想要活出的样子。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自由，其实没有一个人自由，因为我们被世界所捆绑，我们觉得我们明天不上班我们就没饭吃了，我们要是不耍点这个技巧的话，我们就没法做生意了。如果我们没那这个不去踩着别人往上爬，我们就没办法尽职了。我们每个人去做那种被好像被这个世界所强迫，我们不得不，我们都说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对啊，身不由己，表示说。你不是什么自由的，你不要以为你挺自由的，你一点都不自由，你都身不由己了，你还自由什么呢？但是他到耶稣来告诉我们，我可以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一个自由的生命，一个丰盛自由的生命。他来让我们把看不见的神打出来，他 他来就是传达人生的另一个目标，是人就是最大的目标，成为首富，首富第一名，首富第二名，那不是人生最大的目标，他说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回忆自己那荣耀的身份。所以他来传达的是我们人所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他来了就是要用我们听得懂的话，我们明白的意思，跟我们过一样的人生的时候，当他给我们有同样的情感，同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懂他讲话。他来讲我们所从来不知道的事情，然后他用他的生命来证明他的信息是真实。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啊。大家哦，如果有问题现在可以提，没有问题呢，我请大家回去把那两本书啊稍微看一下，不需要你看完，你只要能看一页就好。你看完，你看了的过后呢，你想一想那个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你稍微思想想一想说这个对你有什么意思，或者这种你从来没听过的这种信息，你觉得是 ridiculous 还是你觉得是这个是谎言还是？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我说每个人，当你去接触这种你从来没想象过的东西，你从来不认识的东西的时候，你要有这个，你要去思想，你才能够慢慢的进入到里面。听完过后，我就把它扔在这个书架上，我告诉你，就是像看电影一样，你看完了，然后过两天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如果去思想你对你现在是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它就进入到你中间去了。大家那个书要没有的可以跟我们管大姐要，还有那个这个没有的，然后下一堂课呢，我们会把耶稣基督和这个救恩和救恩讲完过后呢，我会邀请大家有一个决定，你做一个决定，下一次你到底是要信我讲的这些还是你不要信，你到底觉得有可能还是你觉得荒唐还是你觉得不值一信，你要去做一个决定。当你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下一次回来给大家把这段讲完过后，我们会邀请大家来做个决定。今天就停在这里啊，请我们的 Angel 请我们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OK， 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现在这样一个时间呢，疫情的时候，很多话语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方向。请我们祈求你能够行使在你的旨意当中，信主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门。
好，谢谢大家。
趁着大家在这里，我也报告一件事情，因为在3月26号，就是下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那天的教会会有一个户外的 BBQ 的活动，所以下了课以后欢迎大家都去。那地址呢我今天放在群里头告诉大家，在 Summerlin 的一个社区的公园里头，离这边大概12分钟啊，我的速度12分，各位大概15分钟，也不远，在会有一个这个活动，非常欢迎大家参加。对，在 Summerlin Hospital 附近，很近，一个 block 就到 Summerlin Hospital。我们先来上完课，上完课欢迎大家去，因为那 picnic 嘛，我们不需要同时一起吃，因为人多，他们前面的人吃完了，我们后头的人，还是有的，各位放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安心的上完课去，邻里头也饱足。肚子也饱足，所以大家不用。